今年我们组织这次活动，是因为前两年有参加过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小伙伴来找我说，问我们今年还是不是继续办。其实当时我是没有想好说是不是还要继续办，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每次都是，除了第一年是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后面这两届全都是之前有参加过的小伙伴，他们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然后他们会在下一年要开始准备的时候，会主动过来找我说，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接着办。然后每次大家过来找我的时候，我就在想，好，那我们就再停一停，再办一届吧。
当初你是怎么想到要去办第一届花车游行的呢？
在2011年底搬回悉尼的时候，我正好是住在 Oxford Street 那边。在那个之前，我是不知道 Mardi Gras 这个活动的。那因为住在那条街上，那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就碰巧看到，然后觉得这活动非常有意思，然后就连着看了3年。然后看完3年之后，哎，我就在想，为什么队伍里面就没有中国的花车呢？这么好的活动，我们的人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然后我就跟我一个Latin 的朋友在聊这个事情，他当时就跟我讲说，哎，你要觉得这个活动很好，你去办啊。我其实当时觉得这个事儿离我其实挺遥远的，我没觉得我可以把这个事情办下来。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 LGBT 的事情，在那个之前，其实我对他们的了解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就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就是因为中国其实 LGBT 的人群的总量是很大的，有一些统计数据显示说是有7000万这个 LGBT 的人群。
你自己本身是属于这一个人群吗？
我不是，所以事先我也不太关注这方面的事儿。然后他跟我讲说，这么大的人群里面，很多人最后，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和自己的同性伴侣去组成家庭，他们的家人是不能接受的，社会是不能接受的，最后他们唯一能选择的道路，可能就是找一个异性去结婚。在中国有一个词语去形容这个事情，叫"形婚"，就是形式上的婚姻。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我努力去想象，我会觉得说会非常非常的压抑。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我看过一个之前有看过一个 video 是在讲了台湾的一个学校，那个孩子可能是有一些异装癖的倾向，是男生，但是他平时就是会比较偏女性化一些，然后行为也会偏女性化一些，就这样的一个孩子居然在学校里被其他同学打死了，那个 video 对我触动很大，他的妈妈在对着镜头说："我这么好的孩子，他不应该死的。"我每次想到这些，我就会觉得特别难受。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就组织了这个活动，可能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对周围的人的认知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可是起码说，在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些人里面，以及关注这些活动的这些人里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自我认知出来。活动当天他们看到的那些场景跟以及跟其他队伍的互动，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是说，哦，原来我们还可以这么骄傲地活着。想说哪怕只是让那么一小部分参加的人能有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活动也是值得去办的。
你刚才跟我说，这样的一个群体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有没有想过从中国去招募这样的队伍来加入到花车的表演里面？
我们从第一年就有做过这样的努力，第一年我有跟中国的很多同性恋的社交软件去聊过，看是不是他们有兴趣过来参加。但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商业化程度很高了，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也要考虑说这个决策是不是能给他们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利益。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就是纯公益的活动，所以并没有办法大批的中国的同性恋人群过来参加。但是，因为我们第一年也做了一些宣传，虽然宣传的范围不是特别广，但是也做到了一些宣传。我们知道是有很多这个群体的观众会从中国飞过来看我们，但是愿意站在队伍里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只有一些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些 KOL，他们愿意站在队伍里，就是在这个群体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人物，就名气也很大。但如果不是 KOL 的话，他们就是觉得作为观众，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更舒服、更自在一些，压力小一些。
像是今年的 Mardi Gras 的大游行，你们的准备还顺利吗？
在开始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们只找到了10来个人，现在我们有50多个人了。因为主办方今年是给了我们64个名额，给名额的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年的时候，因为一直在跟主办方沟通，但是一直主办方也不确定说我到底可以找多少人来参加，因为之前我们也没有参加过，他们也心里没数。我其实心里也挺慌的，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有多少人参加，所以最后商量来商量去，他们给了我35个名额，给了我35个名额，这35个名额都是到最后的那2天才找到，就之前就是完全没有人。 今年也绝大多数还是说是在澳洲当地的，但是不只是悉尼的，也有墨尔本飞过来的，也有从那个 Central Coast 过来的。这几年下来，一直最大的挑战一个就是招人上面，经常是说一直到最后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能行，是不是人数会够，每次都是面临这样同样的困难。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一直都是没有资金，因为澳洲这边人工成本很高，我们想去装饰一个花车，成本它是固定在那里的。那我们每年都是做最简朴的那一款，但即使是这个样子，它成本也是很高。然后另外就是队员的服装，那我们想的办法就只能是说我们自己去负责自己的服装，每个人都去负责自己的服装。
能不能向我们透露一下，在星期六的当晚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今年定的主题是未来的这个主题，因为前两年我们都是想体现一个中国风，毕竟我们是中国的花车方阵，我们就希望说给现场的观众能更多的感受到说来自于东方。我们今年队名叫 Four Eye，就是 Four
Four
Eye，你写出来你就会觉得说会以为是 AI，
Eye
就是那个人工
啊。
智能，觉得说人工智能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他说不是，他说我说这个 Eye 其实就是中文的那个 Eye，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它就可以留两个解释，你也可以想人工智能，也可以想它就是 Eye。最早我那个 Leslie 那个朋友在跟我说，他们这个群体里面最大的一个困扰是说，他们觉得他们的爱是没有未来的。现在因为澳洲婚姻法通过，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利好，那就是这一部分人群的爱，它也是有未来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哦，AI 其实也是代表未来啊。今年婚姻法的通过，也是代表说爱是有未来的，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爱，它是有未来的。那我们就想把这些元素都结合在一起。想到未来这个主题之后，也很有意思，就是要定我们在花车上面的那个造型，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造型。花车上造型，我们那几天在选的时候，碰巧看到《星际穿越》，《星际穿越》上面它是有一个黑洞的主题的，黑洞理论上面的那张图，上面碰巧它的光晕是彩虹色的。哎，我想那很好啊，因为彩虹就代表 LGBT 这个群体嘛。那我们就想在我们车上就放黑洞的这个模型，那黑洞的模型，然后又有星际穿越的这个故事背景，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全部的服装都用银色，我们就去贴这个主题，希望说有些创新，希望说给观众们眼前一亮的感觉。花车上面有我们队伍里面挑出来身材最好的三个男生会站在花车上，他们会在上面跳舞，我们后面的人也都会跳舞。我们后面会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舞队，舞队是大概由6个队员组成，他们会跳很复杂的舞蹈动作。我们选的我们整体的乐曲是选的萧亚轩的那首《潇洒小姐》，那个音乐是非常非常嗨的。我们后面是跟的是叫部队，可是我们的部队其实也是会跳舞的，也不是在后面纯粹走路的，可是部队的动作就会简单一点，因为考虑到说部队里面不是每个人都有舞蹈基础，给部队设计了简单的舞蹈动作去配合前面舞队的动作，我们在关键的一些节奏点是和他们动作是完全一致的，是可以搭得上的，这样整体效果就很好。然后我们队伍的最后面是我们这次特别邀请的几对刚刚结婚的同性恋群体的人。第一对是我们要特别说一下，第一对他们是在澳洲婚姻法通过之后就马上去注册结婚的。他们这次对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帮助非常大，因为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所以这次我们是特意去把他们请来，希望说所有帮过我们的人可以站在这里。然后后面我们还有认识刚在美国注册结婚的一对 gay 的 couple，还有2对澳洲的 couple，他们会举着 Just Married 的牌子，我希望说在游行当天，那他们的幸福也有在场的那么多观众，也去给他们一些祝福。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些年的一些感触？每一年经历 Mardi Gras 有没有什么变化？
从大的方向上说，跟他走了这3年，会觉得说他已经办得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成体系了。然后另外从个人在办这个活动中的感觉是说，像我们第一年办的时候，有很多人给我们反馈，在这边住了几十年的华人，很多住了这么久，他们不知道这个活动，没有听过，然后甚至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说他们偶尔听到过，但是他们没觉得这个活动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到现场来看过。但是因为有我们中国的花车方阵去参加，所以他们很多人是在2016年第一次站到了 Oxford Street 上面去等着看我们的花车。这个我觉得就很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就已经起到了我们最初的那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提高一定的社会认知，我们需要让他们知道说有这么大的人数，它的确存在。你先看到它的确存在，然后这个群体还可以说用这么阳光、这么灿烂的方式在跟这个社会在做一个互动。这个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我们才去讲说，是不是应该说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是不是应该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些更宽松的社会环境。
那对你们个人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以及意义呢？
我做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说，我希望说大家先接受自己，在接受自己的情况下，我们才来去跟这个社会说，让社会去接受我们。所以做这个活动不光是说要提高社会的认知，其实我们也需要提高自己的对自我的一个认知。我现在希望的只是说，这些来参加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说，他参加这个活动他很开心，他找到了他在这个活动里面想要的那一部分东西。
你能最后跟我们说一下他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一种感觉吗？
我觉得应该是对自我否定的一种抛弃吧，因为一直在做自我否定的人生真的不快乐。我想跟很多华人群体在讲说，一方面是我非常感激说在我们过去举办这几次活动里面来支持过我们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能也办不了。但同时我也想跟那些特别没有办法接受 LGBT 的群体的那些人说，其实我们都没有权利去左右别人的人生，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们的这个状态，如果一定不允许他们站出来，一定要让他们牺牲他们一整个人生的幸福来满足反对的这些人自己的一点心理平衡，我只想问一句，你凭什么？